开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一起来念第三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同声来念，预备，请。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再念一次给各位听，请你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一个人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他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以致骄傲，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太低以致自卑。他看得合乎中道，知道在宇宙当中怎样安身立命，侍奉神，服侍人，讨神的喜悦。如果一个丈夫知道自己是丈夫，妻子知道自己是妻子，儿女知道自己是儿女，这角色中间可以非常圆滑的运作在家庭里，这个家庭会是幸福的。你们知不知道最近美国离家出走的是先生比较多还是太太比较多？谁知道啊？为什么在美国先生离家出走会比较多？猜猜看，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离家出走的是太太比较多还是先生比较多？哎，在美国先生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扮演先生的角色是非常吃力的。请你们过到这里来，这边还有很多的座位，前面也还有很多的座位。一个人迷失了自我，常常产生许多的笑话。有一个小学生，他不喜欢去学校上课，就打电话向老师请假。老师，今天王小华不能去学校上课，因为他生病了。老师说，知道了，请问你，你是谁替他请假呢？他说，我是我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子转不过来，请假的时候把自己跟自己的爸爸混在一起了。一个人怎样看自己，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会左右他的行为模式，甚至会决定他事业的成功或者是失败，他婚姻是美满还是不幸。怎样看自己叫做自我形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评估，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自我评估。正面的价值评估，我们说叫自我肯定、自我期许跟自尊。负面的自我评估，我们说这种人常常自我否定、自暴自弃跟自卑。如果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自我形象，你这一生当中会有快乐和幸福。从前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五官有一点缺陷，所以从小的时候没有人喜欢跟他玩，他就有些微的自卑感。来到教会里面，我看他蛮热心，也很喜欢信耶稣，也很喜欢服侍别人。那我看他已经25岁，还没有女朋友，所以我就很热心告诉他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某某人，她对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当他看你的时刻啊，他的眼光里面有一种异样的神采，我是看得出来的。我就告诉他，你要不要追他，你要稍微注意他。你猜他怎么反应呢？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还会有人喜欢我的话，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别人要。他既然没有别人要，为什么我要他呢？哇，他有严重的自我形象的缺陷，所以他一生当中非常困难，站在自己的脚上充满自信的向前行。这样的人非常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感谢神，经过几年在教会当中的熏陶，读圣经，相信耶稣基督，逐渐的他发展出一种健康的自我形象。如今他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服侍，娶了太太，生了两个小孩子，是一个服侍的非常快乐的人。基督教的信仰有这么伟大的威力，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每一个人怎样看自己，一生当中重复不断地进行评估。有的人这样说，哎，看起来我的数学细胞不错，我要念理工，他有个自我评估。有一些人这样说，哎，我觉得我跟人相处，我喜欢跟人合作，看起来我非常适合做教育跟社会服务的工作。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评估。比如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刚刚丢掉了女朋友，我告诉你，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人不要，哎，知道吗？身高173，体重59公斤，哎，好了，没有想到谈恋爱三年半的时间，最后我的女朋友跟别人约会去了，刚好被我撞见。你说，哇，我非常的伤心，我哭了一个晚上以后，上帝的灵帮助我安慰我。三年以后我才认识我现在的太太李师母。这三年的时间当然我有自由的选择权， I'm single and available。 当时我在台湾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旁边有一条街叫温州街，那是文教区，住了很多的教授跟国大代表。我在其中一个国大代表的家里做家教，发现哦，他的两个儿子是从日本来，他需要做家教，这两个哥儿们的姐姐在美国学校念书，台北的美国学校 American School。 那个女孩子呢小我几岁，当时我大四，她高三，长得真的非常漂亮，家庭环境很好，所以她每一天吃的营养很丰富，长得也很高也很漂亮。最棒的是他会讲英文， American School 毕业的，我看他就非常有兴趣，就想追他。那两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宿舍，台大第五男生宿舍，2024，想一想，哎呀，我是农夫的儿子，我从小的时候是非常贫寒的，念小学的时候没有穿过球鞋。他从小这么优厚的环境，李顺长啊，你想追他有一点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了。那感谢神，三年以后我遇见了师母，我们彼此相爱，同心配搭服侍。这结婚25年来，我发现上帝的安排跟预备果然是最好的。25年来他跟我结婚没有跟我生过一次气，哎，没有跟我讲过一句大声的话，哎，所有他的美德都远远超过我的。我只有一件事情赢过他，就是我所娶的太太远远的好过他所嫁的先生，哎，一个人如果有非常恰当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他一生当中所做的抉择比较容易是正确的决定。圣经里面创世纪记载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瑟，因为他年轻长得可爱而且非常有才华，所以他的女主人就想要跟他要好。有一天男主人不在的时刻，女主人就勾引他说，约瑟，主人不在，你我同寝吧，上床吧。后来约瑟不从，第二次再引诱他，第三次再引诱他，那个女的啊非常的 aggressive， 我们英文叫 aggressive， 到什么程度呢？抓住他的衣服不让他逃，哎，约瑟后来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外衣脱下来，自己一个人跑了。约瑟为什么可以得胜这个试探呢？因为他对自己是谁有非常正确的形象跟认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女，以色列人，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是主人的仆人，我怎么可以欺负主人，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是谁有深刻的自觉，可以保护他的人格，并且避免罪恶的引诱跟试探。20世纪的今天，人类非常清楚知道形象的威力，所以有不少的人不断地打形象牌。有的领袖喜欢扮演强人的形象，他要表现自己有魄力，在不同的意见当中做出正确的抉择。有的公司呢强调品牌高级的形象，有的演员呢刻画清纯玉女的形象，有的餐厅呢专走消费普及的形象。纽约来的牛排5块，要不要？有的国家呢摆出民主自由的形象，有的议员呢描绘作民喉舌的形象，有的商人打出售后服务的形象， 有的首长宣扬作风开明的形象，希望争取党员的支持跟民心的归向。 Pontiac 汽车公司最知道形象的重要，你看他的汽车广告，一部轿车蜿蜒跑过秋天的山路，前面有一栋很小的房子，旁边都是金黄色的树叶，秋天把所有的这些枫树染成了胭脂红色。这部汽车 Pontiac 轻松地走过弯道，卷起纷纷扬扬的落叶。他在演什么？一个形象。他说，你开 Pontiac 的车子像诗歌一般的美丽。他们知道这个美国 Reagan 总统1980年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刻，他打的是形象牌。为什么呢？当时卡特总统的政府积弱，52个人质被小小的国家伊朗抓起来，一年的时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美国人当时都觉得非常窝囊。我们需要一个领袖帮助我们建立整个国家的形象，是世界级的领袖。所以这时 Reagan 总统出来，他说，我们10年的时间武力已经落后在苏联的后面，我们现在要积极建军，我们要发展最高的科技，我们要发展星际战争当中的这些卫星。结果美国人大家都拍手投他的票。可是在一刹那中间，有一个报纸忽然批评 Reagan 说，看起来 Reagan 是一个鹰派的人，没有打仗也要找仗来打，说我们选他做总统非常危险。Reagan 总统表现自己是一个强人的形象，可是又要表现他的温柔的形象，怎么办呢？他打形象牌。有一次他出去竞选演说的时刻，看见一个小孩子，他就把这个婴孩抱起来抱在他的怀中，然后所有的那些 media 帮他照相。因为他看这小孩子抱在怀中这一刹那， Reagan 总统有温柔的一面，有什么人性的一面。你看他打的是形象牌，他选上了总统。你怎么推荐你自己的形象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对自己有正确的自我观，可以产生自我形象上面的提升，对自己有彻底的认识，信靠神，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久以前我到爱沃瓦去带领布道会，有一对夫妇非常热心招待我，刚刚开始做教授，我他们家里也还没有很宽裕，所以住一栋 apartment， 那么最好的都给我了一个房间可以睡觉。那我们谈谈，他们告诉我他们怎么认识的。那个太太讲了一段很微妙的故事，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惊讶。他说啊，这位弟兄开始追我的时刻，我一点都没有动心，因为我觉得不是我期待中的那种人。可是有一次啊，我们团契7-8个人开车子到东北角 New England 那里去玩，看看哦 Arcadia 那里的悬崖啊等等。那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旅馆的时刻，我很惊讶地发现，哎，奇怪，所有的人都在一起谈来谈去，话不及义，通常说这个叫做瞎掰，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这两个字？啊，有没有听见过这两个字？这是最新语言，台湾发明的，叫瞎掰。言不及义叫瞎掰，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字？哎，我告诉你，台湾最近有非常多的新的语言，有一个新的语言说，我被你打败。听说有这个语言有没有？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怎么这么天才？有没有？还有一个新的语言叫做这个，你会红。大陆最近有什么流行新的语言有没有？大陆有没有？大陆有一种叫做倒也，倒来倒去的有没有？那每一个国家逐渐发展出它的文化跟语言。他说那个姊妹做太太的说，那一天晚上我发现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坐着，一句话都不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哇，你如果知道原来这个也可以打形象牌的话，你就会非常注意如何追求天天读经祈祷，让上帝的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潜移默化，我们约束我们的舌头，帮助我们彰显出一种在真理里面的圣洁、仁义跟慈爱。神当然知道这种自我认同的威力，所以在历史当中他不断地差遣先知跟使徒，把上帝的形象彰显给世界上的人看。耶稣基督是最后启示的高峰，因为 当耶稣到地上来，他活活的把上帝的形象献给世界上的人。我们看见了耶稣，就是如同看见了神，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鼓励你今天晚上照照镜子，你要 appreciate yourself， 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说，所有的人类当中唯独摩西曾经亲眼看见神。诗篇第十七篇十五节，诗人他说，上帝我渴望你，甚至心碎，我渴望看见你的尊荣，你的形象。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耶稣在山上曾经变化形象，看见他的有那几个使徒，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看见耶稣的脸面如同日头一般放光，他的衣裳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样白。耶稣基督把天国的尊荣在短暂的时间当中启示给他三个门徒看，是地上的人没有见过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正的相片，我们看见他就是看见神。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样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内心改变，我们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同照我们的主的形象。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也说，我们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基督是神的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要告诉各位，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向他祷告，你会惊艳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内心当中潜移默化，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反射上帝的荣耀。你们知道美国现在有这么好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跑，我们要非常感激一个人，谁第一个造出汽车而且发明了大量生产的线，可以让汽车非常便宜，这个名字叫谁？亨利福特，很了不起，这是工业革命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页。亨利福特非常聪明，那聪明人都知道，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忙，偶尔应当有机会找找机会到乡下地方去散步，新鲜的空气，非常漂亮的景观，乡间的道路有一致的功能，使你恢复宁静，恢复平安，恢复创造力。有一天他开车到乡下去走走，看见一个农庄的前面有一个少年的人在锯木头，他想，我应当舒活一下筋骨，就下去跟他一起拉那个锯子。拉了几下以后，他忍不住就问他说，青年人，你知道你是在谁跟谁锯木头吗？那少年人说，我不知道。亨利福特说，亨利福特。那少年人锯了两下以后问亨利福特说，你知道你在跟谁锯木头吗？亨利福特说，我不知道。他说， Robert Lee。 原来 Robert Lee 是美国南北战争最有名的名将， Robert Lee 是林肯手底下最好的将军，南北战争打胜，其中许多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是 Robert Lee 打胜的。后来这个少年的人讲话非常有气魄，亨利福特就吓了一跳，十几岁的青年人怎么有这么拥有这么高贵的自信呢？好，青年人，像你这样有自信的人，将来在人间社会里面可以成为非常伟大的贡献。我告诉你，我这一辆汽车送给你。哇，哎，你知道，你下次讲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大声一点，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吗？李顺长，哇，对方把汽车送给你了。神当然知道这种自我形象认同的威力，所以在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灵魂的眼睛要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人信靠神，最能营造出健康的自我形象，以致他可以活出人格上最高贵的品质。 这样的人，基督徒是既自爱，但是又是忘我的；这样的人是既自信，但是又是谦卑的。这样的人能够经历到人生的喜悦，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刚刚念过的，那你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免得骄傲，你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免得自卑，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见过一些人高看自己，骄傲的人好难相处啊。我们也看过一些人低看自己，自卑的人也很难相处。在专家的眼中看起来，骄傲的人跟自卑的人都是低自我形象的结果，因为有一些骄傲的人用骄傲来掩盖他内心里面的自卑感。有一些人一天到晚嫌自己不够苗条，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不够有吸引力。因为现在美国的模特儿是流行胖的还是瘦的 啊那古代哈，中国跟外国一样，唐朝的时候、汉朝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美女都是画的是漂亮，那些漂亮的美女都是稍微胖一点还是瘦一点，大家猜猜看。好奇怪哦，杨贵妃一定要稍微胖胖的，那我跟师母两个人加起来初一二刚刚好了，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配合，那是很感谢神的。不过我现在的体重已经超过她啊，这几年我逐渐增加体重，而且我以前不会打呼，现在会打呼。哎呀，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的啊。美国这里呢，每一次哦，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cereal 广告？ cereal 店 KELLOG 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cereal 一个名牌，嚯，那个女的就是非常漂亮，曲线都是 K 字形的，有没有？我们天天看了这个广告以后，回家看镜子，越看自己越怎么样，越不像人。很多人嫌自己太胖。伊丽莎白是全人类有电影历史以来上了生活杂志最多的一个电影明星，她一共上了生活杂志13次。玛丽莲梦露上生活杂志只有6次。所以伊丽莎白是美国大家公认的美女。但是你请你听听看伊丽莎白对自己的评价，她说，我的腿太短，臂太粗，颊太厚，长太大，人太肥，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最近又说了一次，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声音，我不喜欢我的模样，我不喜欢我的动作。像他那样的美女看镜子都不喜欢自己，那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怎么办呢？感谢神，耶稣基督创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我太太承认我不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美男子，但是她说我最有吸引力。哦，她真是会帮助我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呢。低自我形象的人会讨厌自己，低自我形象的人会发展成为工作狂，拼命工作来肯定他自己，希望在公司里面可以升迁。我在念土木系的时刻，有一天有一个同班同学，他来问我一个工程上的问题，我一解出来，一下子解出来以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做过，结果哈，他马上讲一句话，哎呀，我真笨，我已经做了2天，怎么解也解不出来。他这样一叹气，我后来发现啊，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他每一天晚上都跑到宿舍里面那去餐厅去开夜车，直到2点钟不肯上床睡觉。我11点管他了，就睡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资历不如别人，所以他就拼命怎么样，要努力读书，想要补足自己，变成工作狂。很多的男人因为自我形象的原因，他必须用工作来表达他自己，那家庭生活就失去了许许多多非常可贵夫妻相处的机会。低自我形象的人可能变成沮丧跟忧郁。有一年我听唐崇仁牧师讲到，哇，在底下拍掌，实在讲得很好啊，他的哲学跟神学的造诣，感谢神。可是后来我发现旁边坐着另外一个传道人，他听完道了以后，他把自己的头埋在2只手的中间，我看见他哭起来了，那我就非常不自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因为比我年轻10几岁，我做过他的辅导，我就抱住他的肩膀，我问他说，有什么事吗？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听完唐崇仁牧师讲道以后，只恨我的爸爸把我生得太笨， 他觉得要传道要像谁？传道要像谁才会成功？要像唐崇荣一般的口才跟智慧。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独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以贡献的地方，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位。我为他祷告，并且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些低自我形象的人会慢慢发展成为物质主义，明明他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但是呢，他买一部二手货的 Cadillac 到处在邻居的面前开来开去开来开去，为什么呢？他希望这个可以表达自己。我们坐在这里啊，有一位他是全世界皮肤科医学学会的会长啊，现在坐在这里，全世界皮肤科医学学会的会长坐在这里。我去他们的教会讲道的时刻，他开的车是普通的而已。你知道为什么他开普通的车子吗？因为他已经很肯定自己不需要开一部很好的车子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在上帝的面前有所贡献，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见证。也有人他会倾向完美，做到十全十美，他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也不能忍受别人的错误。还有一些男人到了四十几岁以后，太太不喜欢他，公司里面也没有成就，他就在外面去搞一个女的或者搞一个男的，证明自己还有吸引力，你知道吗？他低自我形象，他会巴结讨好别人，他会批评论断，他变成被动跟自我中心。这样的人自己都成为自己生活非常沉重的担子，也成为别人非常沉重的负荷。但上帝可以改变我们，我很感谢神。当我开始做传道的时刻，我的前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他们是传道人中间的传道人，非常优秀。其中有一位李秀全牧师，我实在非常佩服他，因为他的唱歌很好听，他脸长得非常漂亮跟可爱，他的太太会弹钢琴又唱很好的 soprano， 而且他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一刹那中间都成为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开会的时候那么有技巧，不同的意见三下两下意见相同的。所以啊，我实在是非常佩服他。他是非常优秀的传道，在波士顿一个教会，现在他们盖了400万的礼拜堂，大概有600-700个人聚会。他是我一生当中发现中国人中间的杨传广。你知道杨传广有多厉害吗？亚洲铁人，10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铁饼、标枪样样都会，这叫什么？十项全能。那传道人中间十项全能的，全世界我看见只有他一个，因为他什么都好。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就仔细的看他是怎么动作的，我很想学他。他看见一个小孩子来，把他的右手伸出来，左手插口袋，小朋友你好吗？今天学了什么？后来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我把左手插口袋，小朋友你好吗？今天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哎呀，我这样学他，一直过了10年以后，我发现一个人学另外的人，最后学的变成是什么东西的？是不像，怎么学都不像。上帝造我不是另外一个李秀全，我名字叫李胜章。从那一天开始，我学习努力的去肯定上帝创造我最独特的地方。那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我比别人多思考一点，我比别人多写一点，我比别人多讲一点，求上帝在这三方面用我。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时候给予我的肯定。你遇见神，相信了耶稣基督，一定引发生命非常奇妙的蜕变，因为神的肯定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经验到圣灵的改变。我告诉你，圣经上的伟人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程度的自卑感，但很奇妙，他们每一个人遇见神都起了奇妙的改变。摩西在旷野里面牧羊40年，牧羊的时间当中40年14000多个太阳起来了又下去了，每一天碰见的都是呆呆蠢蠢的什么羊。神向他显现说，摩西，我呼召你要去埃及地，把这几百万的犹太人希伯来民族带领他们，使他们脱离做奴仆的地方，去迦南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你知道摩西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是什么人啊？你有摩西说，我是谁呀？我是何许人也？法老怎么会听我？我在旷野里面已经40年的时间，哪里有学问，哪里有权柄？ 可是上帝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跟十二节，神对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在这一刹那中间，摩西得着很好的肯定，可是他还是推三阻四的，主啊，我实在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谁知道他跟上帝斗嘴的时候很有口才的，你知道吗？可是摩西说，我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上帝说我一定赐你口才，教导你当说的话。最后摩西得到肯定以后，他拿起手中牧羊的拐杖，走回到埃及去实行他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遇见神的那一刹那，生命会起非常奇妙的改变。基甸得到命令，你知道以色列民族常常周围有很多很坏的民族，其中有一个叫米甸人。米甸人在基甸的时代，他们的武力相当强大，所以以色列人怕米甸人到一个程度，他们自己躲在山洞里面煮饭呢，不敢住在家里。还有呢，等到收割禾场的时刻，他们等到半夜三更才去收割，因为怕米甸人。上帝向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我与你同在。你知道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基甸啊，主啊，你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事如此呢？怎么会躲在山洞里面煮饭呢？怎么会晚上三更半夜去收割禾场呢？米甸人比我们厉害。神对基甸这样说，我差遣你去拯救以色列民族。你知道基甸什么反应？他说，我家是最贫穷的，在便雅悯支派当中，我们便雅悯支派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微不足道的，我算谁呢？我的爸爸没有显赫的身世，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武力跟跟随者。那上帝对基甸说，我与你同在。就在这一刹那中间，基甸的自我形象改变，他登高一呼，两三万的以色列人来跟随。上帝说，太多了，有一个考验的方法，考试一下就知道谁真的会打仗的，带他们到溪边去喝水，趴下去像狗一般拼命喝的都不够资格打仗。只有哪一种人够资格打仗？左手拿枪，右手从河里面掏水起来喝的。他们非常警醒，上帝发明一个方法，晚上三更半夜，你跑到人米甸人的营帐那里，你们每一个人呢，先用一个瓮把你们的火把藏起来，到了那里以后把那瓮打破，啪，打破以后把火把亮起来，大声的叫基甸的刀。忽然之间敌人惊醒了以后，发现四周围都是火把，他们自相残杀，后来就打赢了那一场战争。一个人得到上帝的肯定，忽然一刹那中间会改变。大卫是一个小孩子，但当时撒母耳跑到大卫的家里，告了大卫，把油膏在他的头上，整个国家宗教的领袖撒母耳这样肯定说，耶和华膏你为王。从那一天开始，大卫的自我形象完全改变，所以他的思想像一个君王，他最后做了君王。从那一天开始他受膏，他的行为开始改变，他行为像君王，最后真的做成君王。大卫原来在他的家中是最不起眼的，因为撒母耳对大卫的爸爸说，哎，去把儿子们叫来，其他的五六个通通都叫来，只有他留在旷野，原来是最不起眼的。可是上帝知道他，等到有一天敌人哥利亚来挑战的时候，以色列国高母性命高郎出来。哇，这国语怎么翻译啊？以色列国当中有什么勇士吗？出来。那个人身高七尺，哎，体重三百磅，哎，拿着一根武器重两百磅，哎，哇，不得了，没有人敢出来打仗。但是大卫还是受到很大的感动，他说，他靠他的武力，我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扫罗王说，好，你要去打仗，我把我身上的铠甲给你。大卫穿不习惯，后来他身上一点武装都没有，到西边抓了什么东西，五块石头，还有呢，身上只有带一个什么样的武器？一个甩石的机弦。从前有没有橡皮可以有弹性可以射箭？有没有橡皮？从前三千年前有没有橡皮？没有的话呢，大卫打什么仗呢？所以他拿一根绳子弯曲，中间加了一块石头，这样绕绕绕绕绕，然后把其中的一个放掉，啪，石头就射出去。哎，还好上帝帮助他，让石头射出去的时刻弹道弯曲，啪，一下子打中了哥利亚了。他打得非常的准，你看 一个人对自己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形象，产生了勇气，可以向哥利亚挑战，以撒那中间把自己推荐给整个国家的人，妇女们唱歌，扫罗最后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从那一天开始，整个国家的人都认识他了。你看，一个人如果健康的自我形象产生何等大的威力。彼得他原来的职业是什么？渔夫。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拣选彼得，对他讲了一句非常很好听的话，他说，彼得，你是渔夫，现在要做得人渔夫。 Fisherman becomes fisher of men。 哇，英文实在太漂亮了，我们中文在这一点是赶不上他。所以彼得经过主耶稣的教导以后，他自我形象完全的改变。有一天主耶稣对彼得讲这样的话，彼得，你怎么会慧眼识英雄，知道披上肉身的我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呢？你实在太有福气了，现在我告诉你，我要把一个福气给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开了没有人能关，你关了没有人能开，你无论怎样祷告都会应验。这一刹那中间，忽然之间彼得觉得豪气干云啊，一刹那中间他觉得，哇，耶稣看得起我，我将来是天国的大使，我可以走遍每一个地方赶鬼医病。他自我形象改变，产生非常大的能力。所以无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的时刻，耶路撒冷砰，很多人过节都在说，哎，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声音呢？彼得得到勇气，马上站起来讲道，以色列人啊，你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吗？我告诉你们，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把他钉十字架杀了，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把死亡的痛苦给解释了，如今吩咐天下的人都应当悔改。哇，你想想看，这种语气像不像渔夫？渔夫通常是这样，一根我杠，一根我杠。那渔夫后来如果发现打鱼的渔夫赚不到什么生活费的话，就到火车线沿路去卖便当，便当便当，我杠我杠。大陆有没有在火车旁边卖便当的？有没有？大陆有没有？我台湾常常有这种，我们以前看了都觉得很好玩，我也买过便当进来吃。现在的便当一个好像50块，大陆现在一个便当要多少钱？要不要10块人民币？要不要？已经要了哈。啊，我们台湾跟大陆经济进步都非常很快，所以通货膨胀也比较快。美国经济进步比较慢，现在比较慢，所以通货膨胀比较慢，很稳定。你看彼得他的形象完全改变了。那保罗呢，原先以为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妖言惑众，他要替天行道，把所有基督徒都逮来以后下进监牢。主耶稣跟他显现以后讲了几句非常简单的话，他整个自我形象通通都改变了。他说，我差派你做福音的大使，出去传福音，叫所有的百姓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这一刹那中能改变，原来他所迫害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乐意为耶稣舍生忘死，被下监牢，默想上帝的慈爱，有力量度过所有的困难。你要靠着上帝提升你的自我形象。哎，我告诉你，箴言23:7是这样说的，你怎样看自己，最终你就变成那样的人，他心里怎样思想，他就是怎样的人。这是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说自己是蚱蜢，你就真的变成蚱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漂流，后来第一年的时间已经到达约旦河渡口那里，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说每一个支派出来一个，你们去看看对方他们的防疫攻势如何，我们能不能征服那地的民。10个人回来以后，其他的10个人报告说，哀哉，我们灭亡了，那附近的城市他们的防疫攻势非常坚固，那里的居民身材非常高大，我们看他们，他们是巨人，我们看自己，我们是蚱蜢，他们看我们，我们也是蚱蜢啊，我们怎么办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凭着坚强的信心说，不错，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但上帝既然把迦南地应许要给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征服。但是两个人的声音能不能敌得过其他10个人的声音？你们猜猜看。或者这10个人的声音就得了胜。上帝说，好，你们看自己蚱蜢， 就变成真的蚱蜢。你既然没有先进去征服迦南地，你们就在旷野里面漂流好了。38年的时间，他们绕了很多的冤枉路。你看自己是蚱蜢，你就变成蚱蜢；你看自己是没有用的，你就变成没有用；你看自己软弱，最终你变成软弱的人；你看自己不可爱，所以你的言行特别怪异，旁边的人也觉得你不可爱。你看自己是失败者 ，eventually you will become one。你看自己一无是处，你就变成一无是处；你看自己败事有余，你就真的败事有余。所以难怪有许多人走路的时候是垂头的，穿衣服是邋遢的，眼光无神，讲话缺乏自信。这样的人去 interview 的时候，没有老板会看上他。你们知道美国 interview 的时候非常强调什么？你知道你对那个公司是会有所贡献的，要充满自信。有一天我们读世界日报，我太太给我一篇小小的简介看，她说哎，Gordon 啊，我的英文名字叫 Gordon， G-O-R-D-O-N。 你们知道 Gordon 跟中国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原来他在清朝的时候带领清朝的军队跟太平天国的军队打仗啊，一个有名的将军。我的名字怎么来的？大一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大家都有英文名字，只有我没有。后来我们那英文的老师就叫我一个名字 Gordon。 我现在很高兴哎，你们有没有碰见过在美国这里的中国人另外哪一个人名字叫 Gordon？ 有没有？哦，真的有，真的有哈，哦，是你，啊，你帮我介绍认识，中国人叫 Gordon 的非常少，我现在喜欢这个名字。好，师母就说 Gordon 啊，你看这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我张开眼睛一看是这样，他说中国大陆四川有一个青年人，第一次谈恋爱失败，非常泄气，整天都没有精神，无精打采。好不容易过了2年以后得到医治了，重新站起来再谈一次恋爱，第二次人家又不要他了，那这一次他就一蹶不振，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可爱，所以从此以后拒绝起床。爸爸怎样叫他起来吃饭他不起来，妈妈怎样叫他起来找工作他都不起来，过了3年以后他想起来已经起不来。有这样的人，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很低，像我哈，你知道我谈恋爱失败多少次最后才成功吗？谈两次。啊，我的师母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师母，我很感谢她，她常常给我很大的鼓励，她说 Gordon 你是非常特别的，我想是因为情人眼中怎么样啊。你们讲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一定不同意的，为什么呢？他懂得维护我的自尊，我要非常谢谢他。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额外的帮助。如果你的环境有许多负面的 input 或者影响，你可以求上帝帮助你，靠着信仰的力量能够得胜。一个人有负面的自我形象，因为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就放弃努力，并且他常常很容易 excuse himself， 他会常常原谅自己，开脱自己，缺乏自信，所以他的潜能都被扼杀了。哎，我觉得英文跟中文实在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你讲英文要非常小心，你要下次的时候讲 excuse me 哈，要讲清楚一点，不要讲成 you kiss me。 英文跟中文发音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有一天我到银行去哈，那我发现银行的客员都非常非常的客气，那我们谢谢他的服务，他们常讲很好听的话，你一进门他就讲 May I help you。 你们有没有发现美国银行的柜员都是讲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在大陆跟台湾银行的行员看见你进来以后，他们都是讲什么？他们都讲什么？你来干嘛？有一天我去银行的时候，那个人啊帮我办完了事，他就讲说 Happy Holiday， 因为 Christmas 到了就叫 Happy Holiday， 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哈 Shame to you。 应该怎么讲？ Shame to you。 当时我那个字里面多了一个 H。 所以我们讲英文要非常小心。 哦，我的弟弟啊，他最会学讲英文的笑话，他讲很多笑话给我听。我现在知道英文有很多 tricky 的地方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呢，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都可以突破恶性循环。但一个人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常常会因为失败的缘故，他自己自我评估，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后来就低看自己，贬低自己，越看自己越不像人，后来丧失了自信，一缺乏自信，他无精打采，反正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后来就自暴自弃了。我看过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家八个兄弟中间，有一个弟弟，只有他没有受大学教育，其他的三个都受到大学教育。他有机会读，但是他所在的环境经常打架，后来他被其他人打了一顿以后，就拒绝去那个学校继续把初中跟高中念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就业，就学开计程车。学开计程车赚得的钱又不多，所以自我形象非常低。他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发达呢？赌博。有一个方法，别人的钱跑到我口袋里面来，整天就想象一下赌博会赚钱。那大部分人赌博是输还是赢？我要问各位，所以我要非常感激我，这些事情通通他都做了，我是非常伤心。因为有一次他打长途电话给我说，哥哥可不可以请你帮忙，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谋生的工具跟能力，我的计程车人家已经拿走了，当时我的薪水生活费做传道人非常微薄，我还需要去支持他的生活。有一次我从美国回到台湾，我母亲告诉我说，感谢神你回来了，你的弟弟现在的处境是又赌博，一个晚上的时间输掉了20-30万新台币，当时是我一年的薪水，他一个晚上可以赌掉这么多。他从静脉里面注射孙悟空，你知道他一注射进去以后就怎么样了，就腾云，怎么样，就腾云驾雾了。他说上帝要你回来帮助他，我就说弟弟，我带你到台北烟毒乐戒所，希望可以治好你。他说我才不去，我已经从前去过一次，我这是第二次去了，政府一定抓我去枪毙。政府会不会你第二次去戒毒就枪毙你，会不会？他不可能。我后来带他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因为那里的院长是我从前的学生，我做学生工作传福音，他信了主，对我非常尊敬。我去到那里以后很感谢神，我就问他说，翁院长，你们这里有没有人来这里乐戒烟毒成功的例子呢？他说有有有。我说成功的机会多大？他说很低很低很低，成功的机会不大。他说98%还会继续吸毒。我说哎呦喂呀，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弟弟住在这里十几天，有毒瘾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帮助他，让他可以睡着，两个礼拜就恢复身体上的正常，不会有反应。你身体会有反应，需要吸收毒品。我就说你们有没有成功的例子？他说有，我们这里有成功的例子。我就赶快说愿闻其详。他马上讲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给我听，我听了非常受感动。他说哈，有一个三重市的流氓，从小的时候吸毒，没有办法戒毒，后来跑到他们医院来，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毒瘾消失了以后，他就坚持要回三重。院长告诉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回到原来的泥巴里面，一定又回到泥巴里面去滚。他不听，回去以后半年以后果然就送进医院里面来了。可是第二次戒毒成功，我说赶快讲嘛，怎么样可以戒毒成功呢？他说这一次很感谢神，有一个台大护理系毕业的姊妹基督徒被派照顾这个三重市的流氓，小学没有毕业，拿刀子玩，就替保护妓女院呢，然后又吸毒又赌博，然后又是做很坏的职业。没有想到呢，朱丽叶爱上了罗密欧了。台大护理系毕业很好的姊妹爱上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流氓。哎，如果你们家有一个女儿现在差不多18-19岁，亭亭玉立，物价有女什么东西的初长成，而且你是做爸爸妈妈的有权决定，她爱上一个又吸毒又赌博，然后呢又是保护妓女院的一个很坏的小学没有毕业的，肯嫁给她的请举手。你答应会嫁给她的请举手，不肯嫁给她的请举手。你是父母，你的儿女不肯嫁给她，其他人干嘛的？ 他说他们两个人就来说，院长请你扶正。他我心里真的很为难，我他们彼此相爱，我最后帮他们证婚，我就帮这个男的找到一份工作，留在我的医院里面，他做我开刀的助手，我把别人的肚子剖开，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手术的时刻他就用钢爪把人家的肚子撑开，我就动手术。哇，后来他就在那里工作，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告诉你，这个男人，这个男子哈，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机是什么？有一个女的怎么样用真诚的爱情怎么去爱他，他得到肯定，找到了适当的工作，整个人开始非常奇妙的改变。这就是爱的威力。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自我完全的肯定。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这样说，在悦纳的时刻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神无条件的接纳你做他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从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看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呢。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得到肯定，因为神赦免了你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你的罪得着赦免了。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那里说，我们既成为神的儿女，就应当仰望神，因为他随时笑脸帮助我们，他笑脸帮助我们。诗篇三十四篇第六节说，我做困苦人呼求的日子，耶和华必垂听，他会帮助我，他会听我的祷告，我是神的儿女。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说，每一天我既然成为基督徒，每一天都是我成长的机会，看啊，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早上起来上帝就应许与我同在，使我的历程成为成长最好的机会。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说，我们所得的恩赐都各有不同，我们照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神，你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天生我才一定有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靠神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每天早上起来用这几节圣经来帮助你充满了信心的向前行。格林的后书九章八节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得到福气的媒介，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富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中午，你吃完饭回到你的房间，请你张开你的眼睛，在镜子里面仔细的看看你自己，你对着镜子的我这样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耶稣宝血所救赎回来的，我是神眼中的同人，我是上帝的心上人，我是上帝的掌主，我能够被神用，每一天都是喜悦，每一天都是我成长最好的机会。我每一次上讲台，今天也好，在我们哥伦巴斯教会讲道也好，每一步都是朝圣的旅程。我每走一步，我上台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这样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今天蒙召要讲这一篇道，我相信你的应许，你会与我同在，求圣灵告我，让我人生所有的历练，在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所分享的上帝的 power， 上帝的恩膏，上帝的同在，可以触摸到每一个人的心弦。当我这样充满信心站上台的那一刹那，我有把握上帝可以透过我卑微的仆人，这个卑微的仆人做上帝施恩的媒介。所以在我一生当中常常经验到善性循环，因为我相信神，所以我肯定自己，因为我肯定自己，所以我为主而活，因为我为主而活，所以我非常热诚的侍奉，因为我热诚的侍奉，又写作，又讲道，又思考神学难题，又做个人工作，又做辅导，所以我发挥我的潜力，我就对上帝有更强烈的信心，我就更肯定自己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今天我已经刚好五十岁，今年我是五十岁了， 那目前我出版能够出版40本书来侍奉神，那是上帝给我莫大的机会。我要告诉各位，你对自己有信心，上帝能帮助你，神能够使用你，你对自我应当完全不同的形象。好，在美国有几个球类运动非常大家很喜欢看，有 baseball， 还有篮球的那个联盟叫什么 NBA， 哎，足球的联盟叫什么 NFC 跟什么 AFC。 好，你们有没有看过 NBA？ 他们好厉害哦，他们不但会右手灌篮，左手也会，还有呢还会从背后怎么样灌篮，那实在是很厉害的。你看他们那些动作哈，就知道，哇，他们上篮的那一刹那真是充满了信心。篮球比赛分数常常只有输赢只有一两分，对不对？但对方犯规，你可以罚球的那一刹那，你的球有没有射进去，会决定你这一队的输跟赢。所以那些教练要训练每一个人，把每一个球都能投进去。这里面所涉及的不是一些技巧的问题，大部分是心理的战术。这个人走上那一条罚球线的那一刹那，必须充满信心，他的球比较更可能可以射得进。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罚球线的那一刹那，大部分的球员都做了哪几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他是怎么做？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经过一个 ritual， 一个固定的仪式。第一个，他一定把球拍几下。还有呢，第二个是什么动作？好，把球拿起来以后，一定做一个深呼吸，对不对？看见了没有？好，第三个动作呢？眼睛呢？第三个动作，眼睛呢？眼睛看哪里？看旁边跳舞的人啊。眼睛看篮筐，但是所有的教练都告诉他们说，你要经过内心的彩排 ，mental rehearsal。你要想象你的球进去，所以他们拍球的那一刹那，他们的眼睛里面就看见了篮筐，他们看见他们的球抛物线的形状落进往里面唰。一点点声音没有在篮筐绕，他们把自己想象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内心的彩排，这个会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中国人常常比较拿手的是哪几样？跳水还蛮不错，还有呢？现在有哪几样是蛮不错的？射箭，中国人还不错。还有一项从前常常拿冠军的是打什么球？什么球我们会冠军？啊？对，乒乓球，因为乒乓球比较不需要很高的体材。射箭，中国人可能可以赢很多。射箭，你们知道射箭常常输赢是多少分啊？冠军、金牌跟银牌中间输赢是什么样？非常细微的差异。所以他们用机器、电脑来测量那些真正射箭射得最好的选手。到底在放箭的那一刹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原来人有右脑跟左脑，一边是管语言发表，另外一边管时间跟空间。他们测量出来的结果，当他们放箭的那一刹那，其中一边的脑管语言跟表达的这一面都进入合上入定的状态，他的脑波是完全平的，只有另外那一边管时间跟空间的那一个完全的集中，啪一箭射出去。所以这些心理学的专家就开始研究怎么样训练这些射箭的选手，在一刹那中间可以进入状态。他们都有经过固定的动作，第一个左脚向前一步，第二个把弓拿起来，第三个搭箭，第四个他的精神完全集中在那个目标，第五个瞄准的那一刹那，全世界只有他的箭存在，啪一箭可以射出去。我们说这个叫 mental rehearsal。我每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刹那中间都有 mental rehearsal。 我第一步说我是上帝的仆人，第二步我说什么？圣灵应许与我同在。第三步我说什么？我人生的历练一定有很多值得跟人分享的地方。第四步我讲什么？我在 mental rehearsal。 你们猜猜看，我相信上帝今天可以透过我所分享的信息祝福许许多多的人。你看自己是王子，你真的变成王子；你看自己是刚强的，你看可以靠神刚强。你说主耶稣，我求你帮助我变成可爱，你就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你说靠神我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你就变成得胜者。你说靠神我可以做福音的大使，你真的能够领人归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大的 potential， 可以成为上帝祝福的媒介。我从小的时候很自卑，我爸爸是农夫， 所以我妈妈是农夫的太太，我祖父呢是农夫的爸爸，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哈，从来没有穿过鞋子哎。初中哇，考上台南一中，乡下地方200多个人，只有4个人考上台南一中，很兴奋。那第一天上课，我又非常自卑的回来了。其他的人从学校那里花5块钱买一个卡其布的领带，我们初一的时候要打领带，我家里没有钱。我妈妈就把一条破旧的卡其布的裤子剪下来，扯成一个领带。不幸那个布太短，说没有办法打领带，没有办法打领带，那怎么办呢？我们领带这个从头到末都是很圆滑的，对不对？有一定的形状下来，他就最后结束的地方再接一块布。那很不幸，那一块布呢，跟原来那个不是一样大小，忽然之间从这个地方缩成好小的一条线，这样下来。哦，我每一次打领带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都把里面的那一条小小的藏进里面，不敢让别人看见。哎，别人零用钱都有5块钱，可以吃阳春面跟其他的，我一天只有5毛钱零用钱，他们可以看电影，我不能。哇，有严重的自卑感。但是你今天看见我站在台上的时刻，我脸上很有光彩，因为我今天早上抹过，哎呀，好累，知道吧？你看我充满自信，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蒙召特传神的福音，特派做福音的大使。我一生的历练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当我25岁蒙召做全世界传道的那一刹那，我跪下来低头敬拜神，我说跟我一起台大毕业的这一群100多个基督徒中间，跟我同一年毕业的哈，这一群基督徒中间，他们台大团就10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蒙召做基督徒，做上帝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很奇特。那个时代，我们同一届的有好多非常优秀的基督徒，我才信耶稣1年多，上帝就呼召信耶稣3年以后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有一天，台北的中学团去开夏令会的筹备会。有一个从纽西兰的宣教师苏美恩开会的时候，忽然之间灵机一动，我们说晚上请谁做讲员呢？200多个中学生，其中一半的是慕道友。苏美恩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们就请李顺长。”我说：“胡你，广东话叫做有某搞错啊？有某搞错怎么翻译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他要我做传道人。我后来经过3个月的时间准备，看了2-3本书，把我的奖章背得非常的熟，我非常诚意的把自己献给主。结果那一次的夏令会，差不多所有的慕道友都决志信主了。在我们中间现在有一位法学博士坐在这里，他还记得那一年1969年的夏令会，当时他是师大附中，他成为基督徒，现在他在台湾是500大企业之一。他坐在台下听，他明天后天要讲他的自卑，他如何克服，他跟我一样自卑，他现在成为台湾500大企业有400多个员工，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总裁。为什么呢？因为他从那一次信主以后，生命起了非常奇妙的改变。明天我们要请他现身说法，后天我们还继续不断的有很多的节目。我们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非常感谢你，你的福音是拯救我们的福音，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我们能够完全的改变。我向主祈求，带领我们每一位能够靠着福音的大能，每一天经验到里面的更新和变化。谢谢主，听我们所有的祷告，感谢赞美神，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